Active 是一个专为亚洲女性设计的运动服品牌，以让亚洲女性享受运动的美好为设计理念，于2016年成立于上海。通过研发令身体上瘾的科技运动面料和更适合亚洲女性的版型系统，打造高品质的运动服，为亚洲女性带来更好的运动体验。 Maya 支持每一位运动女孩，她们不必穿成、活成、表现成什么样子，自信地面对所谓的条条框框。漂亮不止一种样子，选择不止一种方式。我们鼓励每个女性发现并成为真实的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Be as you wish。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张之琪。
我是傅诗野。
我是冷建国。
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又是我们三个为什么上来很怕丧今天这一期节目又是我们三个一起
之前聊太多了
今天
这期节目又是我们三个一起录。
今天我们想聊一个跟穿衣有关的话题，是因为最近就是 legging 这种运动服饰吧，然后又成为了一个争议的热点。
对，
就是说因为一些小众运动在这个今年、去年包括今年的一些普及吧，在国内的普及，导致说女性的运动着装又成为了一个大家讨论的话题。那像我们三个也都是很喜欢穿 leggings， 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聊一下 leggings 到底怎么了，就有啥问题
这期标题就叫 leggings 怎么了
可以有啥问题
那
最开始我觉得我们想要聊一下 leggings 的历史，因为其实我们在考虑这个选题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说它是一个这两年才兴起的东西吗？好像在我们的记忆中它其实不是这样一个东西。
对，我们那天就讨论到说小时候我们都穿过健美裤，
对，
脚踏裤，
对对对，就是可能现在这种比如说科技面料就是更贴合你的身体曲线，包括还有更好的吸汗等等这些功能的这种 leggings 可能是最近几年才出现在市场上。
对，
但是这种裤型就是所谓的紧身裤能够凸显出女性腿部线条的这样的裤子好像也不是大家第一天见到了。对，然后我就大概去查了一下，就是它最早其实是在14世纪的时候就有，起源于苏格兰，它最早是一个男性的服饰，而且很搞笑的是它是两片式的，就是它就是两条腿是分开的。
哦，就是哦，
就是它是你可以理解为
袖套。
对，
腿套。
对，然后它是在腰部有一个东西把它固定起来，就好像你是两个腿分别穿上，然后在腰上有一个装置叫做皮套裤，就英文叫 chaps， 就类似于这样一个东西把它两片固定在一起。然后这个 chaps 就是那种牛仔会穿的那种，穿在裤子外面骑马。就是可以，我觉得应该是还有一些功能性吧，然后骑马会穿的这样一个东西。对，然后它在14世纪的时候，它既是一种日常服饰，也是一种军事制服，就是在一些行军打仗的过程中也会穿这样的 leggings。然后后来它就从苏格兰传到了整个欧洲，然后又传到了全球，就直到19世纪女性才开始穿这种衣服。所以它相当于它诞生之初的几个世纪里面它都是专属于男性的一种衣服。对，然后它开始进入就是当代人的这个生活，其实是在1960年代的美国，就是那个时候杜邦这个公司它制造出了第一条莱卡面料的 leggings。就是莱卡面料就是那种有弹性的，就是这种弹性的健美裤，就是紧身裤吧，就是第一次出现在时装领域。就它当时就是被用来搭配一些短裙啊，厚底的高跟鞋，同时它也是一种在运动的时候可以穿的一种衣服。对，然后到了80年代，其实80年代我们现在想象80年代的时尚就是那种有点像是运动复古风吧。然后这种运动服饰就已经融入了这种日常的穿着，有点类似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athleisure， 就是运动休闲这样一个 着装的风格，然后 leggings 在当时就是可以被用来搭配任何的东西。
嗯
嗯，然后其中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麦当娜，我们之前也聊过麦当娜在节目里面，就麦当娜在她1985年的这个 Like a Virgin 这个巡回演唱会上，她穿了一条黑色蕾丝的这种 leggings、
嗯、
然后搭配了一个超短裙和高跟鞋。这个如果你现在去网上搜这个 Like a Virgin 这个 tour， 它也是这个 tour 整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造型，
嗯、
就是他个人的这个艺术生涯上面很经典的一个造型。
嗯，
对。然后到了90年代，就是刚才我们说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对，其实健美裤就传入了中国嘛，开始在中国兴起。然后我发现就是随着它的兴起，其实是有一种运动叫做舍宾，
嗯，
就是很神奇，就如果你现在去搜健美裤，它前面会有一个标签，就是叫舍宾健美裤、
嗯、
就是
shaping。
对，舍宾就是 shaping 这个词，
感觉好像台湾的译法。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最早兴起于苏联，前苏联的一个运动、
哦、
这个运动非常神奇，就是它叫做人体美化系统工程。
现在感觉现在通过滤镜就可以实现。
然后它就是由一批前苏联的科学家，就是所谓的专家吧，他们吸收了健美运动、体育舞蹈、保健医学、营养学、人体美学等多个领域的这种资源，然后应用一种计算机技术，就当时的计算机可能还比较初级吧、
嗯、
就是说这个计算机它可以给你的身体做一个全面的测评，然后为你制定一个个性化的训练方案。
这好像现在健身房那种，就是你要进去测什么你的体脂、
嗯、
然后给你定制一个你的私教课程。
对对，有点类似。然后它就是根据这些发明了一套集人体测评、形体雕塑、形象设计、整体美化于一体的人体美化系统。
这听上去是个大工程。
然后这个人体美化系统工程，它在1991年的时候就获得了前苏联的国家专利、
哦、
就是国家专利局颁发的这样的一个专利。就它其实不仅仅是一种运动，还包括营养，就是饮食、
嗯、
然后也包括一种形体语言的训练，就像说你的姿态啊，你的表情啊、
嗯、
对，然后还有形象设计，就是服装、发型、化妆等等这些、
嗯嗯、但是它是针对的人群是所有人吗？
就是女性，它是针对各个年龄段的女性、
哦、
就是从幼儿一直到可能比如说你上了年纪的女性都是可以去学这个、
嗯、
对，被美化的、
嗯、
就现在想来是有点好笑吧，这种
好神奇、哦、
对。然后这个当时就大概在90年代中的时候它就传入了中国、
嗯、
然后这种健美裤就是作为你从事这项运动穿的一个衣服、
嗯、
就是开始在国内兴起、
嗯、
对。然后后来我在查这个舍宾这个运动的时候，我就查到说有一个女性艺术家叫马秋莎、
嗯嗯、
然后她曾经创作过一个系列的作品叫沃德兰。这个沃德兰是90年代的时候在北京昌平区修建的一座游乐园、
嗯、
据说当时是斥巨资，就花费非常的高，然后叫做这个游乐园就叫做沃德兰，其实就是英文的
Wonderland、嗯、
对的一个音译。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游乐园、
嗯、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很复杂的原因就烂尾了，一直都没有正式的建成、
嗯、
然后在荒废了十几年之后被拆除了。然后马秋莎他这个作品就是他把一些水泥板，就是那种建筑材料、
嗯、
那些水泥板先摔碎，然后再用这种肉色的尼龙丝袜和舍宾健美裤等等这些女性的贴身衣物把这些建筑碎片包裹起来、
嗯、
然后再拼成圆形、
嗯、
就是他那个作品还挺漂亮、
嗯、
就是可以放到那个 show notes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其实就是一些建筑材料的碎片，然后它因为被包裹上了这些女性的贴身衣物，就这些贴身衣物其实是各种不同 shades 的肤色，
对，
就是有深有浅，然后可能这个舍宾健美裤就是可能是最深的一个颜色，然后就有点像是这样一个拼贴画的这样一个形式，就是还挺有意思的。
嗯，对，我昨天就看了之奇在提纲里列这个马秋莎，我就想到我之前在太康空间好像也看过这一件作品。
嗯，
然后我还去查了一下就是他之前的一个采访，我觉得他里面有一段描述很有意思，他就说其实他当时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他觉得70-80年代虽然流行这样的一种尼龙丝袜是肉色，但是对他来说那不是个性的彰显，而是一种集体的回忆。
嗯，
就是好像女性她其实是为了遮盖自己本来的皮肤，所以选择了一个大家都会穿的 这样的一个丝袜、
嗯、
然后他就说他小的时候印象很深的是那个他比如说幼儿园或者小学放学了很多家长在门口尤其是妈妈接孩子的时候因为从他那个视角他看到大家的腿、
哦、
对然后他就觉得看每一个人的腿看上去都像一个假的那种植物或者假人模特然后当他看到有人的那个袜子上面破了一个洞的时候他觉得那是一个真实的瞬间因为他可以透过那个外面的这一层袜子看到这个人的肉体的皮肤然后他觉得那个是一个真实的人取代了一个像假人的一个模特我觉得这就是这一点也还挺有意思他好像也说明了就是可能在八九十年代这个东西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对当时的女性来说它并不是一种个性化的东西而像知琪说的可能因为它这个作品其实是在一直在进行嘛然后我也看了一些照片是到2020年的其实就出现了刚刚知琪说的它有什么半透明的色彩或者是完全不透明的还有彩色的就是它的色彩更加丰富了起来、
嗯、
然后有一个策展人他就说这其实又体现了一种消费主义的发展就是你有了更多样的
选择
对不管是材料上还是颜色上的选择、
嗯、
所以好像他这个作品就是如果你从九十年代看到现在的话你会发现女性服饰的一个变化以及它在整个社会里面其实也体现了一个价值观的变化、
嗯、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对他在就是他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比如说如果他收集的丝袜上面有这种破损的痕迹、
嗯、
他也会像小时候我们妈妈那样
补起来
就是用一个
指甲油
对透明的指甲油、
哦、
就你们小时候补过嘛、
哦、
就是因为他那个就是他那个破的那个洞它是会一直蔓延的、
嗯、
因为它就会根据它针织的那个方向去一直蔓延如果你用那个透明的指甲油把它就刷一遍它就不会再往上蔓延
就粘住了、
嗯、
对就粘住了
是的
对这个也很神奇而且我觉得它有点像把这种破碎的建筑材料用来象征女性破碎的身体
对
然后而且它用这种修补的过程就也象征着这样一个就是破碎女性身体破碎然后再拼起来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昨天在看这个时候还想到就是费兰特那个碎片里面他不是有一段话就描述说他妈妈是个裁缝嘛、
嗯、
然后他就说他妈妈在缝这些衣服的时候就好像是在跟衣服上这些曾经穿过这些衣服的鬼魂进行一种对话然后他通过那个针脚好像把他们的生命再缝补了起来我觉得其实跟这个作品的感觉是有一点类似的
是是
还有像尹秀珍这种女性艺术家她其实也做很多那种就是旧的衣服的缝补、
嗯、
其实好像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这种编织纺织和一种女性的生命经验联系在一起
对、
嗯、
而且刚才视野讲的就是说为什么九十年代大家开始有了这样一种对身体的关注吧、
嗯、
就包括是这种 shaping 就这种塑形健身的这样一种风潮然后包括我们小时候都印象很深刻那个健美教练
马华
是
早晨起来一早上带着大家跳操
而且他是央视对吧央视五分钟
对其实我觉得是女性开始从一种集体主义压抑个性的那种标准的、外表当中开始有一点自我意识的萌动就是开始关注到每个人的身体其实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可以通过健身塑形或者是穿衣打扮来把自己跟别人区别开来、
嗯、对而且那个马华的就是我觉得他是不是有受到美国的影响1980年的好像简方达他就做了一个健身操
对
然后那天在 YouTube 上面搜就是现在还有特别多当时的视频他当时那个穿着其实他也是穿那种健美裤但他里面是穿一条健美裤然后外面再穿一个有点像泳衣
体操
对就体操服那一种、
嗯、
然后它有特别多各种各样颜色的穿着和打扮
的
是的
对
然后我就感觉我们小时候看那个马华的可能也会受到这些文化的影响
对而且我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他在央视的那个节目的一些截图、
嗯、
就他有一些视频里他是没有穿那个打底裤的、
嗯、
就他只穿了一个体操服
对、
嗯、而且他那个体操服其实下面
高开叉
对开叉是非常高的、
嗯、
就是他能看到大片的那种肌肤的裸露、
嗯、
甚至有点像我们今天那种就比较性感的比基尼的那种剪裁方式、
嗯
是，然后当时这个视频是在央视就以这样的尺度
嗯
放给大家的、
嗯、
对然后我就想说现在为什么就我们还要在这讨论说你穿一个 leggings 在这个大众视野里面出现
合不合体
对是不是得体我觉得简直是社会的倒退
确实令人感到一丝沮丧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早上打开电视会跟马华一起跳
我觉得我也跳过
对、
嗯、有点像现在大家跟着什么 B 站跳郑多燕之类的吧
对对对
就是有点这个感觉
嗯,
嗯
现在我们就要谈到现在嘛就是说在这个2010年左右或者以后的这十年里面其实这个作为一个时尚风潮吧这个 athleisure 这个运动休闲风格就是现在变成了一个 很潮流的这样一种穿搭的风格、
嗯、
对，然后包括像有很多国外的品牌也都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啊、
嗯、
然后我们本土也开始兴起了很多类似的品牌、
嗯、
就比如说之前我们也跟 Maya Active 合作过、
嗯、
然后他们是一个2016年成立于上海的一个品牌，他们的理念就是说他们设计的是专门为亚洲女性定制的一种设计师的运动服饰、
嗯、
对，然后是为了让亚洲女性更好的享受运动，包括它的面料的研发以及它的这种版型的设计其实都是更符合亚洲女性的身材和身体的、
嗯、
我在今年这个 leggings 它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之前，我都觉得好像大家是不是已经习惯了、
嗯、
就它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新鲜事了、
嗯、
好像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常会看到女性在非运动的场合
是
穿 leggings， 包括上街啊、
嗯、
买东西啊，我甚至还看过就是女生上班、
嗯、
就是她也会比如她在外面穿一个西装或者什么，下面就会穿一个这种瑜伽裤、
嗯、
好像它已经是一个蛮日常蛮常见的一种穿搭方式了，但是好像今年由于一些这个小众运动开始在国内兴起、
嗯、
它又变成了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是的、
嗯、
是，
嗯，我们就是其实没有想到它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因为我们三个已经穿了好几年 leggings 在街上到处晃，我们甚至之前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拍一条小红书视频是我们仨穿着 leggings 躺着吃薯片
喝可乐，
就是
觉得它可以不作为一个运动服饰而存在。
对，其实
之前我们也聊过、
嗯、对，我们最早其实讨论就是这个嘛，就是我们在想说为什么大家一定要穿着 leggings 运动、
嗯、
所以我们想就是其实它可以是一个在各种场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舒服的这个有非常舒服的穿着体验嘛，就是我们自己穿了之后其实我出门都不想再穿别的裤子，
其实我也会把它当家居服来穿，
对，家居服也可以、
嗯
嗯、
而且 leggings 在国内应该最早翻译成瑜伽裤嘛，
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翻译也是就是它让
限定了那个，
对，它让大家觉得说你只有在做瑜伽的时候你才能穿、
嗯、
所以我觉得在飞盘这个争论里很多人就说你为什么穿瑜伽裤来，但其实人家就是一个适合运动的裤子，因为它包裹性很好，然后可能它排汗做的也很不错、
嗯、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在于只有在瑜伽场合才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裤子，
我自己也有一条 Maya 的这个 legging 吧，就是一条蓝紫色、
嗯、
可能两三年前吧，就我也会穿它跑步、
嗯、
而且这个裤子它是有两个口袋的，所以其实我不需要再带一个跑步的腰包，我可以一侧放钥匙一侧放手机，这样跑起来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嗯、
所以我也看到很多其他女生也会穿比如三分五分九分和全长的那个 legging 在各种运动场合，
对，就是我也会穿它练芭蕾，也会穿它滑滑板，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
嗯、对、
嗯、
对
对。然后我这次开始做这个节目的准备的时候，我才发现就是说原来对于 leggings 这种争议也不仅仅是咱们国家才出现
的
就不是一个中国特色的争议，就是关于它究竟是不是裤子以及能不能单穿上面应该搭配什么样的衣服这种争议、
嗯、
其实在国外一直都是存在的，
嗯，
对，就比如说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就发现说美国的一个时尚杂志叫 Glamour， 它就曾经发布过一项调查，然后调查的结果就是这个杂志 61% 的读者认为 leggings 只能被当做配饰来穿，就他认为说这个 leggings 它是跟比如说袜子帽子就是这样的东西它属于一类、
嗯、
而不是一条裤子，
感觉它被作为秋裤存在，就是
对，我们那天还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当时的前提是觉得说在国外没有这样的争议，
对，我们当时可能有一个猜测，就是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有穿秋裤的习惯，所以当你看到一个紧身并且很舒适的贴身的裤子的时候，
嗯、
你会
觉得它是秋裤，
不能外穿。
对，
我真的在北京坐公交车的时候，被一个就是那个交通协管员非常有礼貌的来问，就是为什么会穿秋外穿秋裤，
但是他是想好心提醒你今天出门是不是忘了穿外裤，
是一个很年轻的男性，然后他也很有礼貌，他说我不是想冒犯你，但我想问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女生会穿这种紧身的好像穿在里面的裤子出门、
嗯、对，所以我们当时假设是觉得说大家在中国文化里会默认它是秋裤，但实际上看了那个美国的争议也不是这样，
对，
甚至有美国的航空公司会禁止女性乘客穿 legging 上飞机、
嗯、
因为违反了对于乘客的 dress code 的要求，
对，
就是这个也还挺夸张的，
对，
而且在美联航有了这样的行动之后，维珍航空 就是特意发布了公告说他们欢迎女性穿 leggings 上飞机。
但是我觉得其实 leggings 说实话非常适合坐飞机。
对
呀、
啊、是啊。
因为你穿其他的任何的裤子、
嗯、
你坐比如说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的飞机都会非常不舒服。
是的。
而且它因为有一点紧就会给你腿部压力，其实还可以、
嗯、
比如科学的防止静脉曲张。
对。
然后我还发现说美国有很多州的中学，
这个我觉得也很震惊，
对，都禁止女生穿这个 leggings 去上学。而且他的理由是更令人匪夷所思，就是
distracting 是吧？
对对，他一个理由就是说会让男生分心、
嗯、
然后另外一个理由是说一些大码女生会因为穿 leggings 被霸凌，然后这个就是解决他被霸凌的这个方式是让所有女生都不能穿了，我觉得这个简直就是太典型了，这个解决方案就
是
把这个问题本身给解决了。
对、
嗯、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他也就是暴露出一个关于穿这种 leggings 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它其实里面有非常强烈的这样一个 body shaming 的这样一个问题在里面。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身材不错比较瘦的女生，你穿 leggings 最后大家就觉得说这个衣服到底能不能外穿，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被大家认为是大码的、
嗯、
或者说身材没有那么好的女生穿这个，大家就会觉得说就是会对你的身材有更进一步的这样一种 judging 的这样一种行为、
嗯、
对、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现在比如说很多运动品牌它开始会邀请一些大码的模特来去拍、
嗯、
帮他拍广告呀、
嗯、
或者是让这些大码的模特出现在这个他电商的这种页面上面，让你看到说不同身材的女性穿这个同样的衣服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嗯、
我觉得其实也是有助于大家就是消除这种 body shaming。 但是我觉得其实嗯，就是一方面是在这种宣传或者营销的层面上、
嗯、
大家一直都在强调说我们要推崇这种多元的审美，但另外一方面在现实中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大码女性，你穿这种衣服就是会遭受到更多的不友好的目光、
嗯、
或者甚至是这种霸凌或者更直接的这种歧视和挑衅、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好像也是一个很矛盾的这样一个存在。
对、
嗯、
昨天我还在跟一个朋友聊，就是因为他做运动相关，然后他就说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也很喜欢穿 legging， 比如说大 V 小 V 他们在平常训练的时候，包括可能到了冬季打、
嗯、
如果打球秋季的话很冷，他们也会穿 legging。 然后我们俩就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好像大家不会去judge 他们的身材或者什么、
嗯、
然后我们就想到可能说就是这里面其实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他作为一个黑人女性的维度，另外一个是他作为一个非常卓越的运动员的维度、
嗯、
对。然后当后面这个维度因为他们成绩真的是非常非常强、
嗯、
就是当大家慕强的这个维度超过了他对于一个可能女性和黑人的这个评判的时候，可能就这个评判标准就会出现松动，但是可能对于一个普通的比如说她是一个少数族裔的然后女性，然后她的身材可能稍微的不像这种很主流的审美的是很 slim 或者很怎么样的时候，她还是会被这个东西评价。
对，
所以可能少数可以逃过这种目光或者评判的人，她还是因为她在另外的一个主流光谱上面占据了一个很优势的位置。
嗯，
嗯，
而且我觉得对于这种可能身材不是特别纤细的女生穿 legging 可能要分成两种语境，可能还是我刚才说的、
嗯、
一种是运动的语境，一种是生活的语境。
日常，
对，
可能在运动里面我们会倾向于认为就是谁穿 legging 都可以，它作为一种运动服饰而存在、
嗯、
而且我觉得在运动这个语境里就是对于微胖或者是肥胖的女性来讲 legging 更加重要。
对，
因为比如就是大腿这部分赘肉很多、
嗯、
她运动的时候会产生摩擦，会很不舒服，甚至会有一些出血啊、磨坏啊、皮肤破损。那这个时候她有一条合适的紧身裤其实可以保护她运动的更好，可以更加包裹她的身体，不会产生不必要的身体的这个肌肤的破损吧、
嗯、
然后我觉得在生活场景里呢，就是可能就我们看多了什么广告片或者是这种流行文化里面总是身材很好很纤细或者很 fit 的女生在穿 legging、
嗯、
大家觉得这种可以彰显你的个性啊，可以体现出你身材的曲线。但当一个胖女孩穿出门，比如她走在街上或者甚至去了工作场合，可能就会认为不那么得体，就是你反而暴露了你身材的缺点出来。
对，我觉得大家是习惯看到那种很光滑的没有任何多余的肉或者是多余的东西的那样的身材、
嗯、对。
然后你在生活里看到这样的身材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是比较正常，是一种正常的状态。然后你看到一种 跟这种身体不符的一些身体出现的时候，
嗯、
你会觉得是一种反常的状况。
对，
对
但其实你的、那个、
但实际上是正好相反的，
就是你的正常其实是可能是一个主流塑造出来的，或者你从小
所谓完美的，
对你从小接受的教育，或者说像我们上一次节目聊狗屁工作，就是那些广告创意人员他做出来，因为他要做修图或者什么这样出来的一个理想的身材。然后志奇说这个，我就想到还有一种光腿神器，我昨天突然想到，就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志奇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他其实是要求女性，就如果你在冬天，然后你想露出自己的双腿的话。你为了让它显得 一方面肯定要保暖嘛，然后另外一方面你穿上那个光腿神器之后会让你的腿显得很直，
所以它是肉色的，
它是对它其实是我觉得就是肉色的
秋裤紧身裤，
我觉得应该是有点也是偏紧身裤的，但是它的材质肯定是更加保暖，能够让你在冬天穿出门的、
哦、
但是它同时它也感觉像是一个修腿的，就是可以把你的腿部线条、
嗯
看上去更加笔直，
而且你看上去是没有毛的。
哦，对，就是像志奇刚说的，它是一个很光滑的这样的一个表面、
嗯、
我觉得这个产品的出现其实也是跟你刚刚说的那个很有关系。
对、
嗯、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就是在聊 legging 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它到底怎么了
怎么了
到底为什么大家觉得穿、单穿它出来是不妥的一件事情、
嗯，
我觉得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聊的，就是它凸显出你的身材、
嗯、
而且包括你的臀型啊什么的这些、
嗯、
另外一个就是它会有一些痕迹、
嗯、
就是因为它紧身嘛，所以就是比如说你的内裤啊或者甚至你的阴部的形状会因为那种紧身的面料而凸显出来、
嗯、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两个维度吧、
嗯、
这两个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真问题，
嗯，
就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值得讨论的。
是的、
嗯、我之前购买 legging 的时候会去看那个产品页面跟用户评价、
嗯、
然后我也会发现一个非常 annoying 的词、
嗯、
就是很令人讨厌的词，就是什么骆驼纸，
对，
就是很多女生都会问会不会勒出骆驼纸、
哦、
我最初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意思、
嗯、
然后会有人问会不会很尴尬，然后会不会能让别人看到下面的形状、
嗯、
我都觉得这就是很奇怪，
就是我第一反应是谁会去看下面的就如果不是他说我都不知道是会有这样一种状况、
哦嗯、
就是因为你自己总不至于说把你的头扎到双腿中间去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勒出来一个形状吧，
对，
所以谁在看，
是
男性来看吗？
是男性，因为我觉得对于女性来说就是你有我都，你有我都，大家都有，就是我为什么要特别的关注这个东西呢
而且就是为了防止被大家看到这个所谓私处尴尬的形状吧、
嗯、
然后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奇怪的发明，就是比如什么一片式衬裙、
嗯、
就是你穿一个 legging 然后外面再套一块布，然后把这个私处给围住、
嗯、对，其实这种产品真的很多，包括还有其实乳贴也是嘛，就是因为它为了不凸点，还有那种就是无痕内裤，就我觉得肯定很多女性也都穿过、
嗯、
还有安全裤，其实也是因为它是防止走光要穿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其实它都是因为了要解决这个形状的问题，为了让它不显形而发明出来的额外的产品。
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是一个从来没有穿过所谓安全裤的人、
嗯、
我不穿安全裤的理由就是我不明白我为什么穿的
内
裤我还不行吗？就是我穿的内裤我已经保证我没有任何的私密部位暴露在别人的视线之下了，这还不够吗？就这个其实我之前一直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
嗯、
我后来看到就也是最近两天我看到一个人在微博上面写，就是说最近好像是有一个女生她因为穿着的问题在网上引发一些争议、
嗯、
大概就是她穿了一个吊带的小背心，然后胸前有一些镂空的设计、
嗯、
然后她在这个背心里面就贴了一个胸贴、
嗯、
然后那个照片就是可以看到她的胸贴、
嗯、
但是不能看到她的胸部，就只能看到一个胸贴的痕迹、
嗯、
然后就开始有人指责她，说就说为什么你能把这个胸贴露出来也是很不雅的、
嗯、
然后就有人说那你贴胸贴不就是为了不把你的胸部、
嗯
就是露出来吗？那、
嗯、
如果你胸贴也不能露出来，那你胸贴外面是不是还要再贴一个胸贴？
嗯，
对。然后我看就有另外一个博主转发这条，就说这个其实跟安全裤的道理完全是一样的，就是你过去是觉得说因为你不能暴露你的私处、
嗯、
所以你要穿内裤，然后接下来又有人说你不能暴露内裤，那你要穿一个
安全裤。
对，
那现在安全裤也不能暴露出来，那你安全裤外面是不是还要再穿一条安全裤？
嗯，
就是这好像就是有点像那种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这种感觉吗？
是的。
对，然后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就发现说其实不是你多遮盖了一层 这个事儿就变得更不禁忌了，而是说正因为你多遮盖了，你的禁忌的层次又多了一层。
对
对，就是好像说禁忌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关于遮蔽和暴露的一个辩证的关系嘛。就比如说为什么内裤会变成一个禁忌，是
因为有外面一层跟它的对比。
对，就或者说它是因为它本身是用来遮蔽你的私处的、
嗯、
它慢慢就变成了一个私处的符号、
嗯、
就是当你看到这个遮蔽物的时候你就仿佛看到了私处、
嗯、
然后这个打底裤就是安全裤也是一样，它套在这个内裤外面，它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内裤的符号、
嗯、
进而又变成了你私处的符号，你看到这个安全裤的时候你仿佛也看到了私处。
是，
对，我觉得就好像它是一个有点像一直传导的这样一个过程、
嗯、
到最后就变成了说其实并不在于你漏了什么，其实你什么都没漏。
对，
但是因为你的这个贴身的衣物本身它也变成了一个欲望的符号了、
嗯、
也变成了一个禁忌的符号了，或者说是，但是你看到什么它都会引起它的这种联想。
这就是鲁迅说的，你看到一条白胳膊都会想到它裸体跟姓氏。
对对对，就是说这种遮蔽的行为本身它也变成了一种暴露、
嗯、
就是你看什么都看不见，这个本身也看见了一种东西。
对，所以就到底是别人的眼睛有问题还是我们有，就是
对、啊、
这不是很显而易见吗？
对。然后我那天发了一个微博，然后就有人在下面留言，就是说他就想到说上野千鹤子在那个艳女的开头就第一章里面他就写到，就是说恋物癖并不是一种动物本能，而是高度的文化产物，是一种置换欲望对象的符号操作。因此即便是片段的女性符号，他举的例子是比如说像超短裙或者丝袜这种东西，也可以轻而易举的引发反应。其实我觉得瑜伽裤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
是，
就是不，并不在于它漏了什么，实际上它什么都没有漏，它是一条裤子，它也不是透明的、
嗯、
它什么都没有漏，但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女性裸体或者女性身体的一个符号、
嗯、
以至于说你看到这个裤子本身就仿佛你看到了裸体一样。
是的，
对，所以它才变成了一个所谓不能外穿的东西。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不是应该讨论说我们应该问 leggings 怎么了，而是应该问观看 legging 的人，你们的脑子怎么了？就是你们的脑子里在发生什么？
对，
然后像知琪刚说那个，我就想到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班就突然很流行，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男生喜欢掀女孩的裙子，就以此为乐。
嗯、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女生，就是那个时候你其实并没有什么性别意识，可能你也不感觉它是一个针对性别的这样的一个恶作剧，你只是觉得说男生在恶作剧，但是你又不希望在这个裙子被掀起来的时候你真的只是穿了一个内裤，就是把你的这个就像你刚刚说的这种私处的符号暴露出来。所以我们大家选择的方式是都没有告诉老师，然后大家都在里面穿一个短裤，就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还没有安全裤的概念，我就会穿一个那个小的短裤，就它其实是一个外穿的短裤，然后被我当成了安全裤来用。对，我觉得这个就也很就是很能说明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题。
对，但是我觉得就在这种不断的游戏里面，就实际上它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当男性看你就要多穿一层，你多穿的这一层又变成了一个欲望的符号，他还会继续看这个符号，那你又要再穿一层，就是这个是没有一个解决的尽头的。
对，
所以只能是破除这样一种
是的
这种欲望的链条，这种符号的链条、
嗯、
你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是，
对，
现在有一些跑步的短裤、
嗯、
我都不懂为什么跑步会走光，因为就男的也不会在地上躺着看我跑步、
嗯、
但是有一些跑步的短裤为了消除这个消费者对于走光的焦虑、
嗯、
他会在里面做一个衬底，
对，
然后外面还有一层跑步的这个短裤、
嗯、
然后就相当于女生在跑步的时候你的私处罩着三层布，
对，
就是你自己有内裤，然后还有一个打底的衬裤，然后还有一个外面的短裤。
是的，
所以他其实我觉得反而是在把女性向运动之外的界限去推，就是他对运动并不友好。
对，
就是他那层打底的东西除了让你没有走光的焦虑之外，它有任何运动上的功能吗？我其实很怀疑，
而且也会让你更不舒服、
嗯、
是的，因为你私处更热了。
对，就是你那个运动的面料你不管做的再好，你多一层布跟少一层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嗯、
所以不光是公共空间是排斥女性，就连这个穿着就所谓的运动场上的 dress code 其实都是在排斥女性。
是的、
嗯、就连不光你的部位不能暴露，你连这个形状你的腿的曲线都不能暴露，就很好笑，就是因为我们每天都看着男的这个 长着很长的腋毛、
啊、
在满场打球，然后会把篮球背心脱掉，我们都觉得 OK， 就都觉得没有问题。
是的，
就为什么女性露出腿部的曲线就变得很让人分心和让人不安呢？
对，而且我看到上野在那个《艳女》里面，他也提到了一个叫男性的身体缺席嘛，就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经常说女性终于不羞于开口谈性了，但男性真的谈过性吗？这个性指的是他们自己的性。
对，
然后他说很多人都说女性终于可以谈论自己的身体了，但男性真的谈过自己的身体吗？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仿佛我们说女性终于可以开口谈性，或者女性终于可以开口谈论自己的身体的前提是之前这些一直是男性谈论的、
嗯、
但男性谈论的究竟是什么、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去 question 的一个问题、嗯、他们谈论的是自己的身体吗？
是女性的身体。
对，我觉得他们谈论的一直是他者的身体，是女性的身体，是女性的性，是把女性当做一个完全的性的客体来谈论的、
嗯、
而在这个里面他们自己作为主体的这个身体其实真的是高度隐形的、
嗯、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庞大的社会话语体系这个市场上面究竟有百分之多少的话语是真的 谈论 男性的身体，无论这个话语是男性自己说的还是女性说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绝大部分的都是在谈论女性自己的身体，而且这个谈论这个话语是完全是一种男性的 projection， 就男性把自己的欲望把自己的这种所谓的意淫投射出来所建构出来的一个女性的身体，也并不是女性真实的身体。
是的，
那今天我们说女性终于开始谈论自己的身体的是女性要告诉大家说我们真实的身体是怎么样的、
嗯、
或者说我们真实的性是怎么样的、
嗯、
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反击，但同时我们也要问说男性真实的身体是怎么样的、
嗯、
这个大家有去关注他吗、
嗯、
对，或者什么人在谈论他呢？
嗯，
对，然后他上野在里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女性学者，他就问一个写男性身体史的一个男性学者关于他的身体的问题，他就说这个男性在回答的时候非常的用一种非常不舒服的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回答，然后这个男性学者他后来就反思了，他就说他认为男性有一种第一人称的身体，有一种第三人称的身体，就他们不会以我的身体这样的一个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谈论自己的身体、
嗯、
而即便他们在谈论男性的身体他们也是用第三人称的这个方式，就是说哎呀你也是男人你应该懂得什么什么、
嗯、
他其实还是在谈论别人，
是的，
就他不是在谈论自己的身体，而让男性真的用第一人称谈论自己的身体是一件非常困难并且他们也会觉得很尴尬和不适的一件事情。
嗯，
我觉得这个观察其实还是挺深刻的，
是不是因为男性一直作为主体存在、
嗯、
他很难被客体化，就甚至他自己都很难把他的身体作为一个客体去审视。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包括刚才建国讲的，就是说当今年我们一谈到女性的所谓的穿衣自由的时候，会有很多女性站出来说那为什么男性可以光膀子、
嗯、
为什么男性可以穿那种现在被叫做北京 bikini， 就是那种大爷把那个肚子给撩上来、
哦、
就是它像一个胸衣一样、
嗯、
就是这种东西上街然后不会有人去说他什么，而女性但凡穿稍微有点裸露或者说甚至都没有裸露什么的衣服上街就会有人对他指指点点、
嗯、
我觉得就是这种目光的分配不均以及话语上的分配不均导致的这样一个问题、
嗯、而且有女性的身体是永远被性化的，
对，
就是无论你穿什么，你穿背心然后你穿吊带背心你穿运动内衣然后还是你穿 legging 你都是会被性化的，
甚至你穿个皮草
对，我之前在河边跑步的时候就会有女生穿工字背心，就是一种特别特别常见的运动背心、
嗯、
就是后背这一块比较窄、
嗯、
然后可能两边能露出来你运动内衣的这个肩带，然后在河边跑步也会有钓鱼的大爷对这样的穿着发表意见、
嗯、
就是认为这样不是很妥，就是认为女孩裸露的部位太多，然后就是到底是女孩的问题呢还是大爷的问题呢，这个也很明显。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上野在艳女里面最开始就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男性艳女看上去就所谓异性恋顺直男 他厌女看上去是一个矛盾的命题、
嗯、
就是他们本来不是应该喜欢女性吗、
嗯、
为什么会说他们厌女、
嗯、
我觉得这个在关于就是女性穿着的问题上其实也很 也存在、
嗯、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顺直男你热爱女性美好的身体那女性现在大大方方的把这个美好的身体展现出来你不是应该觉得这个世界都变得美丽了很多吗就是你为什么反而会说哎呀你这样穿实在是污染了、
嗯、
好像污染了他的眼睛一样、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里面讲的这种厌女的机制在作祟嘛就一方面他其实是 嗯就是说所谓的顺直男嘛他是喜欢女性的也喜欢女性的身体、
嗯、
但同时他有一种骨子里的厌女的观念就比如说认为女性、
嗯、
怎么怎么样就是放荡的呀就是道德上面站不住脚的呀或者等等这些所谓性别歧视的观念、
嗯、
导致说他会呈现出一方矛盾的一种态度对待女性的身体、
嗯、就还是把女性分为两类嘛就荡妇和圣母嘛
对
对, 对或者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他可能觉得说一个女性你如果是在一个私密空间里面 你这样穿是可以的
对我一个人
对只针对我但是当你走上街的时候你就不应该穿成这样、
嗯、
就像我记得不是之前有一本书叫那个漫游女子就最早其实在公共空间出现的女性是什么样的女性呢、
嗯、
其实很多是放荡的女性
妓女
对比如说妓女就是社会很下层很底层的、
嗯、
而当女性第一次穿着裙装或者说穿着和男性一样的裤装走进公共空间的时候、
嗯、
男性就会觉得说你侵犯了我的空间这空间本来是我的就这可能千百年来就没有女性出现在这里然后也没有人穿得像你这样出现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会觉得说你污染了我的眼睛
对
我觉得也有一个这个层面就是它是其实是空间上的一个争夺、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跟飞盘这个运动里面为什么女性受到污名化我觉得也很相关、
嗯、
就是它本质上也是一种空间的争夺就是当可能一个新兴的小众的运动出现的时候当然它飞盘它的规则上其实是它设置是男女混性别的所以它其实是少数的对抗类的这种项目里面男女可以一起参与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嗯、
然后当这样的运动和足球场地争夺空间的时候可能传统上因为足球其实是一个参与的人大部分是男性的性别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嗯、
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空间的争夺然后在这个空间的争夺里面它表现的形式就是它通过污名化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嗯、
不管说你女性或者说你打得差或者说你穿衣服怎么怎么样了其实它都是这种空间争夺的一个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对
然后我还在想说就是有关空间这个问题我这两天就在想因为我之前我也跟知琪和建国讨论过就是每到夏天的时候我看着那些男性就包括说他们穿那种北京比基尼我就觉得说当一个男性他从小或者他一生下来他就可以裸露自己的上身和一个女性一生下来包括你到青春期之后你就要被告知说你要去遮盖你的性器官不管是你的乳房还是你的下体就是那个生活体验是特别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对就是你的整个社会化过程都是很不一样的、
嗯、
然后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一个就是关于身体的一个现象学它是有一个性别差异的一个女性她从小到大都会被教育说你要去占据更小的空间你要去挤压自己、
嗯、
尤其是可能女性我觉得她一生中她占据空间最大的时候是她怀孕的时候、
嗯、
就是然后她怀孕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内向的扩张就她是在自己的身体里面用自己的子宫撑起这样的一个内向的空间而男性可能从小就被教育说你要去伸展你自己你要去不管是就更大意义上这种开疆辟土啊或者战争啊什么我觉得都是这个范畴里面它只是一个更大的维度然后这种就我觉得造成了其实你在从小长大的过程中你的那个观念也是会被这个东西塑造和影响的
对就是小到你在地铁上插腿坐
对就那个之前不是很流行讨论那个 man spreading 嘛、
嗯、
就是我觉得我从小就被教育说女孩子你要
把腿并紧
对把腿并紧不要去扩张你的身体、
嗯、
就你在公交车上地铁上你看到永远都是那些男的就他可能可以占两个位置然后女性我们就挤半个位置、
嗯、
你也是可以坐下来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从小刚开始发育的时候你在学校就会遭到这种污名化如果你的胸部发育的太快、
嗯、
所以很多女性都是倾向于含胸
对
我觉得含胸也是一种很挤压自己的方式
的、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像从这种你说它很小但是它其实也很大它其实是在不同层面的女性她的挤压和内向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节省女性生存的空间，而男性他是一个外向的扩张，然后去征战征用更多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就是从空间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就也是挺耐人寻味的一个事情。
而且女性的身体跟女性的性别意识我觉得就是同步的，就像在青春期的时候刚刚发育，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就会特别明显，就是发育的很早，然后就会有男生对你吹口哨，因为你的胸部比其他女生的胸部要高。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只能含胸驼背，然后我后来就是成年之后认识了一些女性朋友，你发现她有一些驼背的问题，当她要有这个意识去矫正自己的姿态或者去很费力的解决驼背的问题的时候，你跟她交流为什么会驼背，她们往往会说是青春期的时候因为发育，
对，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
受到了性骚扰，然后或者是男同学不友好的攻击，然后才这样。你就觉得她是这个性别意识在最开始就被压抑了，可能她来月经她乳房发育她被告知的只有你的身体适合当母亲了，你是一个女人了，但只有当她自己的女性意识真的萌发的时候，她才意识到我要解决我驼背的问题，我要先承认这是我的身体，我要接受我的胸部就是我的胸部，她高耸是她正常的状态，她被人凝视并不是她的错误，所以我觉得那个身体跟意识之间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是的，而且我觉得像胸部就包括我们刚讲的这种私处的遮盖的问题，其实对于女性来说你就是经常被教育是你要去遮盖，而当你被教育说你可以不用遮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你怀孕的时候，就是你的肚子开始凸显的时候，但这个时候你不是作为一个女性存在在世界上，你是作为一个孕妇，你存在的意义是因为你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然后我记得那个叫性差异的伦理学，我们之前看那个书，它其实也有一小部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说男性其实有一种恐惧，因为男性也是从女性的子宫里面出来的，当他长大之后他去置换这种空间的方式是他把女性安置在一个更大的房子里。这个对我来说还挺有启发，就是他男性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在自己的体内建造一个空间，所以他要在外部建造一个更大的空间以把女性囚禁进去，就是它是一个这样的空间不断置换的一个过程。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特别典型的体现在运动，
对，是的，
运动上面。我记得之前我看马莎莎的那个 blog， 他就讲说他学滑滑板，因为我们最近都在学滑滑板嘛，就是说滑滑板其实是一个双腿分开的运动，你要一直双腿分开站在滑板的两侧上然后去运动。他说他刚上去的时候他就会习惯性的膝盖内扣，就是因为女性从小就被教育你双腿要并拢，
是的，
而你当时当你要做一个运动要求你双腿一直岔开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用膝盖内扣的方式来护住自己的私处。
我记得小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都会有人跟你说女生应该就是两个膝盖向内来骑自行车，是一种特别不健康也很畸形的骑行的姿态。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从小这个教育可能真的让我们损失了很多运动上的自由，就是一方面是因为你的这个身形，可能我们刚刚说这种运动就是你能不能找到合适的衣服来穿，它能不能支撑你的身体，或者说很好的包裹你的身体让你觉得安全，这样的一种自由。另外一种就是你体态上的自由嘛，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很多女生从小你玩的那些运动或者你从小跟朋友的那种身体接触，其实我们不习惯近身的这种接触，就是很多女生在玩飞盘的时候她的一大障碍也是觉得说有近身的接触，就虽然说飞盘那个规则上面它明确了不可以有身体接触，但实际上比如说男女混打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身体触碰。然后包括我觉得像足球，我记得之前那个 Harry Win 的那个队，刘敏就说他最早的障碍其实也是当一个人要近身就是防守的时候，你能不能克服那种恐惧，因为好像女孩从小你没有很多的机会和别人做这样的身体接触，而男生他小的时候可能嬉戏打闹他有很多这样的身体接触的这样的过程，所以我感觉在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被剥夺了很多走进和了解这些运动的一些权利，导致于你年人到30岁的时候你再去克服那个恐惧其实很难了，因为那是一个社会化的一个沉积的感觉。
我就想到说之前我看那个徐梦桃就是那个奥运冠军，他上跑男，然后其实有一个环节就是在一个类似于拳击场的那么一个场地上面撕名牌，他就很害怕，他说我们这个运动是单人的，因为他是那个空中技巧嘛，他说我没有跟人近身接触就有这种身体的碰撞，他就很害怕玩这个。我就想说他已经是一个世界冠军，就
是
他的体能就是已经超过可能99%的常人，但是他因为他的项目的原因，他项目不是那种会有 集体项目，就不会有人和人之间近身接触的项目，
嗯，
连他都会觉得这种东西就只是撕名牌而已，他都会觉得很害怕。
是的，
就是所以说女性从小到大真的是没有这种身体经验。
对，
嗯，而且我觉得客观上女性的胸部被撞击确实很痛。
对，
我觉得我们可能发育期间甚至成人之后都会被无意的比如撞到过，
嗯，
你会或者是猫踩过去，就是那个是很痛 的，
是的，
所以女生就会很下意识的去保护自己的上身不被碰触，
嗯，
或者是不被这种攻击嘛，
嗯嗯，
然后我也想到运动场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可能五六年前某一次美国的一个马拉松比赛，就是有一个女生是生理期，
嗯，
她没有垫卫生巾跑完了全程，
嗯，
然后后来就有一张照片出来，就是她的双腿内侧是有血的，
嗯
因为她正好赶到了那个时候，她又不想放弃这次比赛的机会，所以她就参赛了。然后同时还有另外一张照片呢，就是有一个男性选手，他忘了贴乳贴，或者他没有意识贴乳贴，
嗯，
然后他的那个双乳就被马拉松背心反复摩擦，然后他胸前也有两道血，
嗯，
我觉得我当时看到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一个强烈的就是到底什么该遮盖什么不该遮盖的一个意味，
嗯，
就是女性来月经的血其实是正常的血，
嗯，
就是你不跑马拉松它也会流出来，只不过我们平常一直在用卫生棉或者是卫生巾把它遮挡住了，但在运动场合它跑42公里，它用任何的卫生产品都会非常不适，
嗯，
而你因为这个让它放弃这个运动机会也非常的不公平，
嗯，
而男性那个男性选手其实他应该有这个意识，他的反复摩擦会损伤他的乳头，
嗯，
而且会
是一种受伤，
对，就是他其实是应该有意识去遮盖，就像女性会穿运动内衣一样，
嗯，
但是就是更多的批评明显的是指向那个女生，觉得她不得体，
嗯，
或者说她出现在这个赛事上污染了这个观众的视线，因为她两腿之间全都是血，
嗯，
我当时看到这两张照片的时候觉得就感到了一种非常奇妙的冲击，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建国讲这个例子，就是血和血是不同的，
是的，
他们是有不同的意味的，就是男性的胸部因为它没有被性化，
嗯，
所以说它从胸部流出的血就是跟你手破了没有区别，
嗯，
对，
但因为女性的血是从你的私处流出来的，即便它也是
也没有性化，
嗯，
对，也这就是正常的一种生理过程而已，但是因为它被性化了，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不能被看见
的
东西。
是的，是的，我觉得那个对比还就是特别强烈，
嗯，
对，我觉得刚才我们聊的这个其实也是，
嗯，
我觉得是我们作为女性在成长过程中一个我自己也会觉得很困惑的点，
嗯，
就是比如说之前我们一提到比如说你的校园文化或者你青春的时候的一些回忆，
嗯，
很多男生都会讲说那种参与集体运动，
嗯，
比如说踢球或者打篮球，就是塑造了他们对于比如说友情和爱情，对于成功和失败，
嗯，
然后这种感受，关于就是关于团结和竞争这种种种的认知，其实是他社会化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吧，
嗯，
就包括你看很多那种热血漫画，
嗯，
其实它的主题都是运动啊什么的，
嗯，
但其实在首先在这些文艺作品当中女性在里面的位置是非常边缘的，
嗯，
总是作为什么啦啦队长呀，啊，或者是谁谁谁的女朋友啊，
嗯，
这种角色出现在里面，她不是一个真正参与这项运动的人，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作为女性可能我们都没有这样的经验，
嗯，
但你没有这样的经验究竟是因为比如说在我们小时候女性参与运动还是有很多障碍的，
嗯，
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说你装备上面的障碍，对吧，
嗯，
你没有这么舒适的运动服运动内衣，那女性就是很难参与这样的运动，或者就是说在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
嗯，
大家没有觉得女性也需要参与运动，仿佛这个有一个性别的刻板印象在里面，
嗯，
我觉得这是一点，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参与。另外一方面我会想说这个运动本身它是不是本质上就是排斥女性，就是它的内在逻辑是排斥女性的，
嗯，
并不仅仅是这些外界的因素，
嗯，
就比如说像上野千鹤子讲的，就是说男性他是如何，就是他的人生最重要的一点是获得同性的承认嘛，
嗯，
是在一种所谓的这种同性的社会关系里面获得认同，那这样一种认同它本质上其实是以排斥他者作为前提的，
嗯，
就是说首先是排斥女性，其次是排斥没有那么 manly 的这样的男性，他本质的逻辑就是这样的，
嗯，
然后男性其实是在运动当中通过互相竞争来获得彼此之间同性的认同，
嗯，
而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其实她是一个奖品，
对，
嗯，
她是作为一个奖品出现，就比如说我是这个运动玩的最好的人，我就可以跟这个班里最漂亮的女生在一起，
嗯，
女生是这样一个角色，她是非常非常边缘的，而且是明显是被凝视被他者化的一个对象，那在这样的运动里面就是女性
他能获得什么奖品？
对，他能获得什么呢？就是我，首先是我们需要这样的相互认同吗？我们女性之间的相互认同，我们之间的友谊一定要通过这种竞争的方式，竞争承认的方式来建立吗？我觉得首先这个我可能就要打一个问号。其次就是说，那如果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那我们去排斥谁呢？
对，
就是我们已经是第二性，我们已经是他者了，我们还能通过排斥谁来建立这种共同体的这种情感呢？我觉得好像也没有这样一个人可以给我们去排斥。
嗯，
对，
这期说这个我就想到小的，就是我记得之前我还查过，就是青春期男生很重要的一个回忆也出现在很多这种国产的青春电影里面，就叫他们会玩一个游戏叫阿鲁巴，就是叫
撞树，
对，撞树或者叫巨人，就是不同的地方它的叫法不一样。然后这个玩法呢，就是他们会拿起一个男性，就抬起一个男性，然后把他的私处撞向树。然后就是他是在台湾和香港高校包括内地就青春期的男生很多男生的一个共同回忆。然后这什么样的人会被选择作为那个被撞向树的那个人，就一个可能是他成绩特别好，比如说他考全班第一，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他谈恋爱了，他先于其他男性谈恋爱。我觉得这个就是之琪说的，他是一个排除异己的过程，就是因为他成绩特别好，他只有他成绩最好，他就跟别的男的不一样了。那你为了证明你还是跟我们是一伙的，你还跟我们是一样的呢，我们就要通过这样的一个仪式让你再变成和我们一样的，就是你要经过这个仪式之后你又变成我们中的一员了。然后包括谈恋爱这件事情也是一样，比如说他谈恋爱了，其实他就是这个群体里面变成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就是其他男性没有这样的一个女朋友或者没有一个这样的奖赏或者战利品，那这个男性你如果还想跟我们一起玩融入我们的话，你也要经过这个仪式。我觉得这就是特别典型的一个青春期男性的这样的一个仪式，
感觉很像成人世界就 Boys Club，就是他的一种成员惩罚机制，
就像大学生立会，
是的，
对。
对，所以我在想说，就是像之前刚刚说这个运动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运动本身其实男性女性可能都是可以参与的，但是就像这种 boys club 它其实不限于运动，就是他在很多方面，可能不管是男性在小时候成长过程中，他在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就不是说狭义的运动，还是说他到了职场里面，他在一个工作环境里面，他有一帮和男性在一起的同盟，我就觉得好像他们只要聚在一起，他们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club， 而这 club 其实不限于运动，它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的。
对，而且我觉得像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关于飞盘的问题，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话题的一个延伸吧，
嗯，
就是说这个运动本身如果它的内部的机制是为了让男性之间形成这种同盟的话，
嗯，
那当女性加入了这项运动，它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嗯，
它就是在不断的被 push out 的一个过程，
嗯，
那通过什么方式去把它排挤出去，那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污名化它的穿着啊，包括说对它的竞技水平有这种批评或者评价，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把它赶出，驱赶出这项运动。
对，
就是，
而它又是一项规则上面说男女可以混，就是混合对抗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对，
这就是它很 tricky 的地方。
对，就是我觉得比如说可能这个运动它诞生之初，因为它是诞生在1960年代的美国嘛，就其实是那个反文化运动的一个表征之一嘛，就是说它是一个没有裁判的运动，因为他们不想赋予一个高于两方队员之上的一个最高的权威来裁定这个比赛，然后同时它也是男女混合的一个运动，它其实是我觉得那个初衷是想反抗或者是挑战我们所谓传统的那种很类似于战争的那样一种运动，也是那个反战下面的一个思潮嘛，我觉得。但是事实上在真正的就是操作，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我觉得它这套内部的密码，这种内部的逻辑还是一直在运作的。
嗯，
这里面这个悖论让我想到罗新老师在我们讲漫长的余生那期节目，他最后提到说在历史上的很多阶段，当女性僧尼的奖金水平影响力高于男性僧侣的时候，男性僧侣要怎么做呢？就是把他们污名化，
对，
继续用这种俗世社会的这种道德批判的方式把女性逐出这样一个讲佛法的一个领域吧。
对
对
对，我就是觉得说可能就是我觉得男性他能不能接受跟他一起运动的女性，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比如说有一些情况他其实是把这个女性当做哥们儿，就是他其实是把他当做男性，把他去性别化了，这样来看待，好像这样我们能好似乎能接受他跟我们一起运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当我们今天的一些女性她真的是比如说穿得很漂亮，然后化着妆， 去加入了这样一项运动，他其实本质上也是要去运动的，
嗯，
他不是去比如说交朋友，
嗯，
或者说不并不是去拍照，嗯，他也是去运动，但只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再被去性别化了，
嗯，
我觉得男性其实对他是无所适从的状态，我们刚才讲的整个这一套逻辑运作方式在这个点就卡住了，
嗯，
就是，
所以他要么当哥们儿，要么就是要性化，只有这两条路，
对，我觉得就只有把他彻底的性化，然后逐出这个运动，
对，
我觉得这好像就是
或者说把他彻底的同化变成你的哥们儿，
对对对，我觉得好像就只有这两种路径，
嗯，
他能不能接受他跟一个女性，嗯，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女性一起运动，共同分享这种友谊团结，
嗯，
共同竞争，我觉得这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教育的过程，就不是说我们有一个运动它规则上允许男女同时参与大家就会了，
对，
就大家就会怎么一起玩，
大家是不会，
事实证明大家不会玩，
对
对，
是的，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我问了身边打飞盘的朋友，因为现在其实很多那种全女生的局，就是教练也是女生，
嗯，
然后打的人也全部都是女生，他们觉得这样其实对他们来说营造了一个身心更加健康的环境，然后很多女生如果她真的打飞盘她也愿意去这样的地方，因为就男女混打就是一方面是真的在对抗的过程中的话，女性身体上受伤的风险其实是远远大于男性，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进入一个男女混合的这个环境，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你不是被当成一个人或者就是和男性同等的运动的人，而是你被当成一个女性对待的时候，很多女性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有点像一个小小的很性别友好的环境，
嗯，
这反正是我听到的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她们真的想玩飞盘的时候会做的一个选择，然后这导致结果就是说其实女性因为你要教育男性的这个过程非常困难，对，成本非常非常高，所以干脆我们就成立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场地，我们在自己的这个场地里营造一种友好的团结的没有那么倾向于竞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如果我们退到这个场地呢，你好像永远都没有办法去教育男性，就你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觉得这也是女性在运动中面临的一个很困难的境地，
对，
嗯，
而且我今天还在想说比如说很多跟我们同龄的人可能现在30岁左右的女性，
嗯，
她其实是在他已经工作了好多年之后才开始 pick up 了一项运动，
嗯，
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一方面是我们小时候这个国内的运动文化发展的还是比较不成熟吧，
嗯，
就是大家也不觉得说你其实每个人可能你需要有一项运动，嗯，然后你去学习它，
或者家长觉得脑子好更重要，
对，或者
潘萌之前说的，
对，或者尤其是女生，
对，
就是可能更觉得说你不需要这种集体，尤其是集体运动，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你也没有衣服啊，没有这些就是可以 support 你去运动的这些装备，
嗯，
但是呢其实我们也是需要运动的，
对，
但是我们可能人生的前20多年我们都没有体验过运动的快乐，
嗯，
以及没有体验过在一个真正安全和自由的环境下如何去展现自己的身体，
嗯，
就是没有这种体验，所以当比如说当我们工作之后我们到了30岁这个年龄，我们其实是用经济上面的付出来交换了这样一种看上去更安全更自由的体验，
嗯，
比如说我们可以买私教课，
嗯，
比如说我们可以加入这种更小更 boutique 的这种俱乐部，
嗯，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女性作为消费者购买了一种小，
嗯，
就是在一个特定范围内的一个安全和自由的环境，
嗯，
是因为你在这里面你是出钱，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可以这样讲，是因为你是出钱的人，
嗯，
对，但比如说如果你在小时候你真的加入一个运动队或者什么，
嗯，
那个教练他的性别歧视或者他自己的性别观念就很容易影响到这个其中女性她的体验和她的自我评价，
嗯，
可能她去两次就不想去了，对吧，比如说她总跟男生对比，
嗯，
或者说她在里面受到了这种性别上面的关注，这种凝视太过了，他就不想去了，
嗯，
但现在当我们可以买一个教练的服务的时候他就不会这样，他就会以一个服务消费者的这样一个心态，
不光是男性和女性，你们是消费者跟服务者，
对，
嗯，
会以服务消费者的心态来面对你，嗯，我觉得这个其实一定程度上这个也是我们弥补了我们小时候的缺失，
嗯，
对吧，但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个也是就像刚才师也说的，就好像我们在一个男女混同的运动当中，
嗯，
我们没有办法获得这样的体验，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收缩性的这样一种策略吧，
没错，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女性真的很难，就是我们也会说你还是要努力去创造一些什么，你要去改变一些什么，但是当你真的面临现实上的这些风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的选择，但是在你有选择情况下，因为我觉得你有钱去购买这个东西其实也算是一种，就它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项 权利，就是可能对于这些经济能力没有那么好，他没有办法选择私教课，他可能就选择不运动了，或者说对我就直接放弃这个东西，我去做一个其他的东西或者什么。所以我会觉得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问题。然后我还在想说，因为我们就是这个节目也想讨论说，我们能不能创造一种女性自己的运动文化嘛？就包括这也是可能之前我们聊拳击的问题也会讨论到，女性在一个有男性主导的环境或者男性主导运动，她受到的这种比较双重的凝视，就是好像说你要么就往前一步，你要做的和男性一样，你要像他们一样更高更快更强，要去追求一个男性的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模板，要不你就退回来。好像这两种我觉得都不是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在讲女性能不能创造自己的运动文化，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女性能不能创造一些不同于现在父权制文化的一些新的东西的下面的一个子命题。就是因为运动文化它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东西，就是它还是在一个大的社会的环境下。然后这两天也跟一个朋友聊，因为他是做体育的嘛，他就是说他觉得体育的作用是能让人在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的同时，然后承认别人优秀，他觉得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一点。他觉得现在体育很多的部分是大家觉得说我要追求那个更高更快更强，但是同时你没有去，就是你会向上看，但是同时你不会向下看，你也不会向旁边看。向旁边看可能就是说你要在把视线放到不同的项目，比如说飞盘和足球之争的时候，就是你踢足球的人能不能在承认足球是一项好的运动的同时，也承认飞盘也是一项人家是正儿八经的，人家有联赛有很高水准的这个联赛的这样的运动。就是为什么人总是要把自己划分在一个比如说鄙视链里面然后去排序，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然后向下看，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像我们这种你其实不太了解体育的，就是大家都会宣扬说体育是追求更快，要突破人类的极限，不管是你个人的极限还是说作为一个团体运动极限。但是我会觉得很多时候它其实忽略了，就是当你就是没有办法突破极限，或者你就是没有做到更高更快更强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安全网可以承接你。或者说像我们可能在现行的这种运动体制之下，你不能做到金字塔尖的人的话，你如果是下面的那些人你要怎么办，你的出路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其实跟现在整个社会的风气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不是不可以慕强，就是追求强当然是可能每一个人都希望做得更好，但是你的目光也要看向弱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弱者。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其实还是上野千鹤子说的那个，你能不能就是建构一个弱者在其中也能安心的社会。就如果说在我们在运动这件事情上面，可能很多女性或者说我们这种从小没有接受过很多运动的教育或者文化的人，你是一个相对来讲的弱势者的话，你能不能在里面觉得很安心。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都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然后现在这个答案看上去就是可能还是十分困难。
对，我觉得可能连你进去那个第一步，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讲的是你进去那个第一步，
第一步都有这么多阻碍。
对，就是你穿着一个衣服，
对，
你穿着一个你很舒服的衣服进入这个运动的场域里面的第一步其实就
是
困难重重。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难思考的问题。而且我觉得每次我们聊到说你要去创造什么，我记得上一期在汪明安那期节目里面之前也说了嘛，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那这个现实很困难啊，那但是就是我们要有那个想要创造的欲望嘛。就像我昨天看了一篇漫游女子的那个书评，她就说最早当第一个女性她走上公共空间走上街头的时候，她说她要去注视，就是要去做一个目光的主体而不是一个被凝视的对象。就是那种注视是你那个想要去改变的愿望的开始，那个开始本身就非常非常重要。
对，
我觉得就跟第一个女性勇于去参加马拉松比赛，并且她现在仍然在跑马拉松，
那个真的好鼓舞人心。是的，
而且我们在讨论这个 legging 女生穿 legging 面对的困境，跟女生面对运动这个大的议题面对的困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光是在所谓指责男性，就是你不应该看到我们腿的曲线就想入非非，觉得这个很分神。我觉得是指向整个大的社会文化，就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只能看到灌篮高手和足球小子这类以男性运动为主题的这种动画片，然后当你想到女性合作的这种动画片的时候，女生都是有超能力的，比如美少女战士跟飞天小女警，就是她们必须不是人，她们才能就是共同去克服所谓女性的这种障碍，女性的局限，然后去创造一点什么，去团结的合作，然后去匡扶正义。那个时候她们面对的敌人不是男性， 性他们面对的敌人是邪恶，
嗯，
就是女性当她成为主角，而且是多个女性成为主角的时候，
她就是女神，
对，她只能成为正义女神。所以就当我们反思到这一步的时候，其实从社会文化大的角度我们确实有东西可以去创作，
嗯，
为什么不能拍比如女孩拍踢足球的动画片，
嗯，
为什么不能让女孩从小意识到她也可以运动，她可以跟男生一样的运动，然后她不应该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
对，而且她可以穿她想穿的任何东西去运动，
是的，
是的，
嗯，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指向的当然是成年女性，
嗯，
就是你可以穿 legging 去任何地方，然后参与任何活动，但要如果要让这个事情可能在未来得到解决，就是要思考更大的问题。
对，而且我觉得我在这两天看微博上面讨论，我就看到说像乔麦他就讲说他也很想追求穿衣自由嘛，他也很想不穿内衣，就是不管凸点他就走出去，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在底下给他留言，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如果你凸点本身让你不舒服，如果你凸点本身让你不舒服，那你这个过程中你还要不要追求这个自由，你要不要带着这个不舒服一定要去反抗一些什么。我觉得他这个意思大概指向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为一种观念而活吧，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说不穿内衣就出门是一种更先进更进步的观念，或者说是一种所谓的政治正确的话，我们要不要因为追求这种政治正确而让自己感受上不舒服。我觉得这个点首先就是它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
是的，
就比如说我也很想不穿内衣就出门，但是也许我不穿内衣出门的时候，我的很多注意力会在我自己的身体上，
对，会很紧张，
对，我很紧张很警惕，这个确实会让我不舒服，没有办法享受我出门自由自在的时光，对吧。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我就会想说，如果我今天是来见你们两个，我是不是能接受我凸点呢？我肯定完全能够接受，而且我不会关注我的胸部。
对，
如果我身边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我的同性朋友的目光一样友好和包容的话，那我其实我当然也可以凸点走在大街上，就是说这个不舒服不是我造成
的，
而是别人造成的。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点。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说，我在想是不是你在你追求任何自由的时候你都会有这种不舒服，就是因为你首先要克服的是自己，就是这个社会规范它是何以成立的，它是通过内化的方式成立的，就是说当这个社会大家都觉得说你不应该凸点出门，或者说你不应该穿 legging 出门，它其实是没有一个法律的，不是说你站在街上你凸点会被抓起来，对吧，它是通过一种内化的方式让你自己先觉得这样不对，这样不舒服，这样不合适，才起到了一个普遍的约束作用的。而你想要反抗它，那你第一步其实就是要克服自己的不舒服的感受，对，或者说你，我觉得如果你更广义的来说，就是你追求任何的自由都是要经历困难的，对，就如果说这个自由是别人给你的，就是它是自然而然的交到你手上的，那它也意味着说它可以随时被收回去，它不是你的自由，就是我觉得是比如说我就想穿一条 legging 走在大街上，或者说我就想今天不穿内衣，我觉得这个自由是我先觉得它没什么，这个是它成立的第一步，这第一步我觉得就不是特别容易做到，
是的，
对，我觉得我们这里也不是鼓励大家都要不穿内衣出门，或者说都要一定要去追求这种自由，但我是觉得说这其实是一个大家都要克服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其实是自己的障碍，这个是第一步，对，我就觉得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虽然之前这个话题已经出现很久了，我们也没有聊，是因为这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情，就是女生穿什么上街，穿什么做运动，跟别人都没有关系，不应该受到指摘，这是一个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话题，但是现在它已经慢慢的在从一种偏见，一种社会偏见，一种性别歧视，再变成一种潜规则，甚至变成一种规则，我觉得这其实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反抗它，就是去发声，或者说去穿它，对吧，去穿它，去走在街上，出现在更多人的目光之下，去来反抗它，告诉大家是没什么的，这个水位其实是双方博弈出来的一个结果，
是的，
对，
是的，
所以我也觉得说好像有时候我们经常觉得说谈论这些话题好像真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因为感觉所有的话大家都已经说过无数遍了，但其实它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你已经眼见着这个水位在一点点的被拉回一个对女性更不友好的一个位置上去。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我们上次聊狗屁工作的时候建国说的，就是你在工作中的那种不舒服的感受，你觉得在这一本书里面你被承认了，就是我觉得这个被承认就很像知棋刚刚说的那个追求自由的第一步，就是肯定很多人都会或多或少的觉得不舒服，但是当你不说出来的时候，你很多情况下你会觉得说是我的问题，就是可能是只是我自己想这么穿，而然后我这样遭到了大家的目光，那可能是我自己的有问题。但是当你看到网上有这样的讨论，或者你发现很多人都说出来自己的不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不是你的问题，它是社会的问题，或者说它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不是说鼓励大家说你一定要这样穿着它出门，一定要把这种和这种不舒服的感受对抗，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第一步还是你要感受到它，并且你要认识到是很多人和你在一起感受这种不舒服，就这种承认其实就是你争取自由的第一步，就对我看来是，在我看来是这样。而且我昨天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会觉得很疲惫嘛，比如说类似的问题你要说很多遍，然后包括像我们这次准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无论什么时候翻出上野千鹤子的谚语，你都觉得对，你都觉得它完全不过时，就是它用在很多场景，很多事件，很多热点话题的探讨，很多新出现的这种看上去是这种新现象的东西，你都会发现真的是旧瓶装旧酒，我觉得都不是新瓶装旧酒。然后想到这儿，我就突然觉得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感觉到一种安慰，我就觉得其实我们要面对的敌人，他当然他是很强大，但是他其实也是一个正在将死的东西，就说明他没有什么，
没啥新花样，
对，他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他甚至没有创造力。就如果他是一个有创造力的敌人，有创造力的庞然大物的话，我觉得你会觉得更警觉，你要会用更多的精力去对抗他。但是当每一次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你发现他其实只是一个很庞然的身体的可能那个触角又延伸到了你身上的时候，这种时候我会，就是我这次在准备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感觉到一点安慰，可能这个是就是说明前面还是有希望的。
我是觉得女性应该更多站在女性这边，就即使你是一个阔腿裤爱好者，或者是一个宽松运动服装爱好者，但是我们之所以支持所有女性她有出门穿 legging 的这个自由，是因为就是所有的权利是跟所有人相关的。
对，
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当男性面对穿 legging 的女性，或者是参与某项综合运动的女性的时候，他那种对于女性身体可能不能自已的性化，我觉得是要得到充分的反思的。我觉得一方面这个会极大的破坏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无论是运动关系还是亲密关系，因为当性化是成为一种习惯，然后成为一种下意识的思考的方式的时候，你就很难再走出这样一种性化的思路而创造其他关系。我觉得这个对很多男性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困扰。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当男性不自觉地把女性的身体性化并且以此为乐，或者霸凌某些女性的时候，他也应该意识到他自己与身体的隔绝也让男性自己更难谈论自己的身体。
对，
我相信男性也是有身体焦虑的，无论他是弱小还是他是太瘦还是太胖，他都有自己的理想的身材。那他既然无法面对自己的身材，我觉得他应该通过反省自己如何观看女性来反省自己如何观看自己的身体。然后这期节目其实也让我想到视野在最开始讲的费兰特的碎片，就是因为他母亲是一位裁缝，然后在碎片里费兰特也说他希望能够缝制一件衣服让所有女性的身体显形。他那个显形当然不是说比如让女性的这个曲线，对，曲线毕露啊，或者是完全她的身体部位裸露，我觉得他其实是在追求一种女性故事和女性的意识的显形。就是当我们思考我们穿什么，我们能穿什么，我们怎么穿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思考身为女性你能走多远。
或者说我觉得是身为女性就是你是谁，就有时候你的衣服我觉得就是你是谁，就比如说我们能不能是一个热爱运动的人，其实就是关乎于我们能不能穿一条瑜伽裤进入一个运动场，这个其实真的是相关的。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衣服对于女性来说其实真的有很大的作用，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很多处境，女性的弱势的地位是跟我们的身体，
是的，
是跟我们的身体息息相关的。对，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应该像建博讲，就是 让你的身体显形，其实是认识到你的身体，倾听它的需求。
是的，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就刚才我们说我们迈出的第一步嘛，你要承认这一点，
嗯，
能够讲述这一点，是就是很重要的一步。
嗯，是的。
好吧，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嗯，
然后最后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
穿
衣的自
由
和运动的
自
由。
是的。
好吧，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 拜。
感谢大家收听，你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随机波动 Stochastic Volatility 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官网 www.stovol.club， 还可以在苹果播客 Spotify、Pocket Cast 等泛用型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可以通过公众号推送的二维码给我们打赏。我们下期再见。